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16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团成员，中国和美国正在试图敲定一项贸易协议。在此之前，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北京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会晤，双方对记者定下了积极的基调。习近平说，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正在努力达成共识。莱特希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双方进行了2天非常好的谈判，在非常重要和困难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是他说，双方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美国和中国最新一轮贸易谈判星期五在北京结束，虽然还没有达成贸易协议，但是两国都表示谈判取得进展，下个星期还将在华盛顿继续进行会谈。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籍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梅嫩德斯表示，一个成功的美中贸易协议首要当务之急是必须解决中国不平等的贸易障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籍议员梅嫩德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知识产权和中国获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应该做得更好。梅嫩德斯2月13日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行政当局在和中国达成的任何协议中，要中国必须至少承诺停止掠夺性的行为。俄罗斯以涉嫌欺诈为名拘禁了美国投资商迈克尔·卡维，他是总部设在莫斯科的私募基金集团巴林沃斯托克的美方创始人。莫斯科巴斯曼区法院的一位发言人说，卡维星期四和该公司其他一些成员一道被拘捕。根据巴林沃斯托克的网站，这家私募基金拥有至少35亿美元的承诺资本。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五说，知晓一位美国公民2019年2月14日在俄罗斯被捕。发言人说，美国最优先的要务是保护海外的美国公民，但出于隐私考虑，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卡维是公司的一名资深合伙人，他在1994年创建了这个基金。俄罗斯检察官称，卡维伙同他的同事窃取了25亿卢布，也就是3750万美元。如果罪名成立，这些人可能面临高达10年的监禁。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报道说，卡维的被拘源自与俄罗斯沃斯托银行的一份纠纷。巴林沃斯托克是该银行的一个控股股东。沃斯托尼的资产组合以西伯利亚和远东市场为基础，按照资产是俄罗斯30家最大的银行之一。中国共产党自由派代表人物李锐2月16日在北京去世。尽管李锐已经101岁高龄，北京知识界的一些感言者仍然感到悲痛惋惜。李锐等是中共自由派人物，对其后代有影响深远的一位人物。李锐的女儿李阳南在星期六发布的补文中写道，李锐走了，我希望随着他的离去，跟随其手拥戴领军人的文化在中国也永远进入历史。北京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说，李锐的思想历程在中共党内很有代表性，也代表中共党内平均素质最高的一批人。独立媒体人高瑜说，他那一代人所接受的民主自由思想不是从西方得到的，而是李锐等中共民主派老人。一名中国男子因涉嫌将假冒计算机设备运往德克萨斯州，在美国被判刑54个月。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中贸易谈判仍难突破，特朗普习近平何时拍板，美中互联网严重的不对等，美国为何没有提上谈判桌。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贸易谈判。美中贸易战休战期的最后期限还有两个星期，美中双方今天刚刚结束了最新的一轮谈判，但是并未达成突破性成果。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美方的代表团，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也表达了乐观的情绪，但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在美国最希望的各项改革方面并未做出具体的承诺。那么贸易战开打以来，美中已经进行了多轮的谈判，这次和以前有无不同？经过多轮的谈判，美国有没有真正靠近自己的目标？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杨建立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美中谈判已经有多轮，到现在为止中国仍然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这个承诺，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这一轮最新的谈判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吗？
好，这次谈判是第几轮我都记不清楚了，这说明已经太多轮了啊。这轮的谈判呢，我觉着简单可以这么这个总结一下，就是看上去紧锣密鼓，又似乎没有任何进展，
对
吧？所以可以下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谈判非常艰难，不然的话不会在这个休战的截止期还剩下几个礼拜了，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可以让世人看到。
对
啊，那中方在这次谈判的这个过程中，这个守口如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部门透露任何信息。
嗯，
而美国方面呢，川普的团队呢，向外的发言呢，非常的混乱，你搞不清楚他们在搞什么。所以呢，我觉着呢，从这个保密的角度上来讲，我认为双方是希望达成这个一个协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他就不会去这么这个严密的去保这个保密，
嗯
啊，然后因为任何的信息出去都有可能形成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使得这个谈判的过程啊受到干扰，所以双方是希望达成这个协议的，但是非常的艰难。简单的总结起来，中国的策略是拖延战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而美国呢，由于这个发言的混乱，我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就是这个团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给人们造成了一个战略模糊的感觉。但是这个川普的这个战略呢，经常是这个突然袭击，所以我觉着中国是拖延，这个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这个美国的战术呢，就是战略模糊，这个突然袭击。
嗯，好的，听听恒河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次谈判的看点是什么？
这次谈判的看点呢，其实证实了以前我一直怀疑的中共的策略，就是这种挤牙膏式的这个讨价还价，就是说这个跟这个当时在加入 WTO 的时候有所不同。 WTO 早期也是很困难，后来中方突然改变战术，就是全部答应下来，然后就打算不执行。但是现在呢，至少没有到这一步，就是说中方现在连口头的承诺都这个把得非常紧，而且每一次呢都试图用各种方式来把自己这一边这个让步减到最小，所以他一直是在碰撞和试探，就美方能够让步到哪一点，就是他希望美方能够让步，就是不按照自己提出来的对中方要求的结构性改革这方面，就是说，所以他一直是在以讨价还价和这个碰撞的方式来试探，就到现在为止我都不认为他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还在这个里面。
嗯，
所以呢对这个谈判呢，就是能不能达成协议，其实这个本来并不重要，这个协议已经有了2001年的这个加入 WTO 的协议了，要兑现那实际上就不需要再打贸易战了，所以我不觉得在这个达成协议是一个重要的部分，而是怎么样查核，怎么样去执行，这才是重要的。但这方面我认为这次谈判仍然没有突破。
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次谈判最大的看点就是中国方面仍然是没有诚意，可以看到他仍然是在观风向看时机，这个走一步看一步，他在观察美国的国内政治对川普和川普的政府会，川普跟民主党就这个边境修墙的问题陷入摊牌，美国这个政府局部关闭或者可能再次局部关闭的情况，以及美国实行这个紧急状态的情况，以及美国要面临新的选举，川普可能这个考虑选举连任，在中共也会评估这个美国的股市波动或者是美国的经济这个增长强劲到什么程度对选举的影响，所以一直在评估美国国内的政治，然后做出自己的动向调整。说这一点可以看出来，中共他还是在玩他的拖延战术，玩他的这个一个心计。那么最新的一个新闻显示，在这谈判之中，中共反复强调购买，美国反复强调是结构性改革，但中共试图要摆脱这个话题。比如说一个最新的话题是中共答应要去购买美国的，提出购买美国的半导体增加，说现在每年是购买51亿，进口60亿美元，将来每年进口300亿美元，然后6年之内的达到2000亿美元，这样来说服美国。而美国商务部居然去考虑征询这个半导体公司的意见，结果美国的这些商界和公司厂商都延迟拒绝了美国政府这个咨询，说这样子会是强化中共的这个技术，尤其强化他那种就和不可告人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对美国的技术带来劣势。说这次美国的商界比美国政府表现得更强势，美国的商界宁愿放弃一些进口的利润，也不会让这个技术去流失。
好的，我们知道今天早上习近平会见了这个美方的代表团，你觉得这中间能够解读到什么，杨建林先生？
我觉得他见这个双方的代表团是一个例行公事。当然他要表现出他的这个友好的态度。
对，
因为川普在上一轮的谈判中在白宫见了双方的代表团，
所以这是
一个对等的一个回应。当然他在这个对等回应中讲了很多话，一个是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而且他这个表现出来他积极想争取达成协议的那种态度，态度是非常好的。但从他的谈话中我们能看出，这个在谈判的过程中又有一些阶段性的目标，他现在目前的阶段性目标就是争取这个贸易战休战期的延期。所以我觉得非常明确的，在他的接见双方的代表团的时候已经表达出来了，因为他说下个礼拜中国的代表团会去这个华盛顿继续谈。因为为什么那么急呢？就是因为这个休战的截止期很快就要到了，所以中国他一定就要设定他的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就是要让川普
再拖延两个月，
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有利的。一会儿有时间我们可以再分析为什么对他是有利的。
对，好，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我们知道现在各方都有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很可能会对中国这个休战期呢延长两个月，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如果川普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是一个失策？
对于这个延期的事情哈，其实上一次刘鹤来的时候提出来要让这个习近平跟川普直接见面，这个其实他的策略就非常清楚了，就是因为这个见面的话呢，这种拖延战术非常明显的，就是因为只要是最高层见面的话，他一定不会有细节，而这个部长、副部长级的谈判当中呢，是细节。这个上面没有这个大的框架，底下讨论不了细节，所以呢就是互相推来推去，推到这个最终的时候呢，因为是最高层的会面，所以呢很可能就指望川普能够把这个截止日期再延期。这个一直就是从这个刘鹤上次提出来这个策略就没有改变，就一直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包括这个习近平见这个双方的代表团这个意图，当然除了这个对等原则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体现领导重视，这是中方的这种常规思维，这个一般西方人不大听得懂的，就是这个领导重视，重视的情况下呢你总得给面子。其实川习会实际上是希望给川普，就是让从川普的角度来说的话面子给足，然后呢就是这个延期。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这种延期呢它是没底线的，就是说只要你延期了两个月，还会继续延期下去，还会继续延期下去，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用各种手段来延下去。至于说延下去最目标是什么，实际上延本身就是一个目标，
对，好，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从目前来看延期的可能性都多大？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延期的话，会不会是一个失策？那么现在美国一些强硬派认为，如果延期的话，等于是美国就是言而无信，你自己以前设定的期限等于就不意味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您的看法是什么？
关于谈判的延期呢，这个中美双方发出的信息非常有趣。首先在美国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说能够达成一个好的协议或者重大的协议，他愿意考虑适当的延期，他尽管总体而言我不情愿这么做。给人的感觉，川普放出了延期的信号。但在中国方面呢，这个一方面是守口如瓶，但是呢，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昨天放了一句话，他说据我所知谈判不会延期。那么这个就非常的奇怪了，实际上这里边反映了中共方面的一个厚黑学和一个策略，就延期是中方提出的要求，而美方在考虑之中，但是中共方面在国内宣传的需求，出于政权的考虑，他对国内宣传成要是美方提出的要求，而中方在考虑。所以胡锡进这句话以一个环球时报总编而不是高级官员出来放这个风，那么就意味着这一点。那么如果到时候延期了，他可以倒过来说是这个中方是说绝对不延期，胡锡进已经说过了，而胡锡进接近高层的，那么如果延期了就说是美方的要求，是川普的考虑。事实上这个是中共方面是精心的算计，这个算计是基于国内政治，因为三月份要召开人大政协两会，习近平想把两件大事安排在前后来巩固他的权力，在两会召开前要宣布中美贸易战停战，比如达成某种协议，而两会结束马上接着他要跟川普去会见，显示他这个地位得到美国的承认。所以这种精心的算计是美国方面所可能不能察觉的，
好的，
或者没有察觉的。
好，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我们想在大家说到这个延期的地方，我想引用这个白宫今天早上发表的这个声明，就美中谈判最新的声明。那么它里面提到说呢，双方还有很多的这个差距，就是大家不同的观点，但是双方将在3月1号期限到来之前继续的就是进行谈判。那么也就是说，他还是在重申这个期限还是3月1号。所以我觉得美方呢还是表达的态度，至少目前为止还是说这个期限是有意义的。
对，
好，
我不认为美国已经对这个是不是延期做了决定。
对，
我觉得现在仍然是一个战略模糊期，我觉得最大的这个损害，如果延期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双方博弈的时候，有一些是阴谋，当然你是让对方不知道；有一些是阳谋，你就是必须让对方知道的，是公布于世的。比如说我要惩罚你、警告，这都是让对方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的。但是这样的惩罚策略和警告策略能不能有效，关键在于它的可信不可信。
对，
如果不可信的话，你等于白说。
对，
所以中国政府正在试川普的这种警告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可信。如果到了这个3月1号，美国政府宣布 OK 延期了，中国肯定会宣布是这次谈判的一种胜利。
对，
同时他已经摸出来川普在很多方面也只不过就是叫板而已，瞎叫板，就是说你的警告是不可信的。
对，不可信，
因此是不信的，
没有威慑力了，
没有威慑力，下一次的警告就不起作用了。我觉得这对长期的战略来讲，如果是延期的话，是损害美国的战略地位。
好的，恒河先生，我们来看一看这次讨论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哈。我们知道路透社今天的消息说呢，中国方面承诺停止对某些行业和国企的补贴。我们知道这个呢是美国一直提的一个具体的要求，但是中国方面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来怎么实施。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方面做出这个取消这个补贴的这个承诺，到底这个可信度有多大？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种中方玩这种游戏其实是非常驾轻就熟的，就是说明确的直接的补贴可以取消，但是各种不明确的或者是变相的补贴永远可以存在，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核实的。所以这个承诺这一类的承诺基本上不属于结构性改革方面的，而且做了以后呢是最容易不兑现的。我不看好这种方面的承诺，因为这个中央政府不，即使中央政府不补贴的话，他还可以由地方政府来补贴，还有各种方式。就像以前这个关税它可以降下，但是它还有很多非关税的壁垒。这个补贴其实也是一样的，它有明的有暗的。所以这种承诺呢，就是说是，既然不能够核实的，它随便做当然可以，但是要注意，它这一次确实是很慢很慢的，慢慢的在往外挤这些承诺，而不是像WTO 谈判时的和一口答应。
好，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美国方面就如何惩罚中国不履行承诺提出两种方案，一种呢是就是说如果不履行承诺，那么美国立刻可以实施关税通过法案；一种呢就是说根据实现承诺的表现呢来逐渐取消现有的关税。您自己认为哪种方式更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布什和奥巴马政府过去用有第一个方式的这个选项，但是一直很少使用。我想听听您的分析，为什么是这个原因是什么？
在小布什政府时代，曾经这个幕僚和产业界人士提出，如果中共不遵守承诺的话，应该立即启动关税。但是小布什政府四次拒绝了这么做。他回拒这么做的原因是怕这个构成这个双方的互相报复，然后这个经济打这个贸易战，或者是这个损害美国的经济。但显然是出一种短视的考虑，或者当时小布什政府的集中注意力在中东，在反恐战争上，在其他方面需要中共的战略配合。那么在奥巴马时代，他这个战略只使用了一次，就是针对中共的这个轮胎，中国的轮胎，汽车轮胎这个倾销，那么奥巴马给突然加征了180%的这个关税，予以这个报复。那么后来中共也对美国的一些产品采取了一些报复。那么只使用了一次，但是这个在争议声中后来结束。那么这次现在这个时代完全不一样了。那么现在不只是局限于这两种方式，什么提高关税，或者是这个关税不提高的话是这个要重新谈判过程，这些都不是一个关键。我觉得关键是现在的谈判，从一月份到二月份，现在的谈判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基本上中方来说，对美方提出的要求几乎都口头上全部都接收都答应，没有什么不答应，不管他清楚也好，不清楚也好，间接也好，直接也好，几乎都答应。但是美方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执行，如何核查。这核查就有三种，由美国来核查，这是这个是美国所坚持的，有种核查机制，如果不执行的话怎么惩罚。但是中方呢不同意，中方认为这有损他的尊严，这受到了朝鲜或者伊朗式的待遇，认为是侮辱性的。还有一种就是由中方来自查，中方来自查的形同儿戏，那这个中方这个完全可以自己玩尽手段，过去几十年如此。还有一个中美双方成立核查小组共同核查，但这个也会让中方玩进游戏，就跟中方以前那个毒饺子事件，对日本死活不承认毒饺子，奥运会之前，然后是中日双方联合核查，中方做尽了所有的掩护手段，让日方查不出任何的证据，最后日方揪住不放，结果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认为奥运会办成功了，然后突然承认毒饺子出自于中方，然后说是一个员工的问题，把这个员工拿去判刑，说这样联合核查都不成问题，都会出问题。说现在美方所坚持的美方的核查机制能不能落实，我想这是谈判最大的难点。
好的，我们看看这次谈判的另外一个看点，就是中方至少从公开的报道来看，做出一个最大的让步，就是承诺在未来十年大大增加进口的美国的半导体产品、芯片等等。但是美国的企业却不买账哈，而且公开的说这个好像就是中方的一个圈套。按理说美国的企业应该从中获利，就是中国增加对半导体产品的这个进口，为什么你觉得美国企业是采取这样的态度？
好。当我们谈贸易战的时候啊，大家把所有的冲突都放在贸易战里谈了。实际上这个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是不是贸易战的一部分。贸易战是要打什么呢？贸易战是把美国相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降下来。
对。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美国卖中国的东西越多越好。但是另一部分呢是安全的议题。安全的议题就是我有些高科技的东西不能卖给你中国。虽然能够帮助我降低这个逆差，但是我不能卖给你。比如说这个芯片不能随便卖啊，这个有一些很多精尖的技术不能卖给中国，所以这是两个议题。但是大家谈贸易战的时候给它混在一起谈了。
中国经常故意混淆这两个概念。
中国呢把讯号的概念呢，说今天我觉得我们要理清这两个概念。
对。
那中国呢他就说好。你这个要这个贸易逆差降下来，对不对？我多买你东西嘛，买买买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策略，我让你高兴，那我就要买我想要的东西，而恰恰是美国不想卖给你的东西，所以就在这儿就发生了冲突了。实际上呢，这个战略呢，像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了，在中国的高科技战略中，半导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人工智能及还有5G的这个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技术，所以他要。当然他愿意买美国的，因为他自己没有这样好的技术，但美国这方面呢就非常的谨慎。
对，好的，恒河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正好是就是美国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本来是想在某种方面要防止这个中国制造2025，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芯片上要加强管控。那历来呢，其实美国呢在这方面是有管控的，就是有相当一部分芯片是不卖的。当然比起这个其他国家来说，卖给中国的还是算比较多一些的。 那现在他提出来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本不是，本来就不是美方的要求，因为美方现在正在考虑的是加强一些禁运，增加一些禁运的禁运名单上增加一些东西，而不是减少一些东西。那这个呢实际上是有助于中共的这个2025的计划。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美国企业来说的话呢，我想已经吃够了苦头了，就是说特别是这次这个购买，因为要把这个出口算作美国直接对中国的出口，这是中方的提议，而不是从其他国家转运，所以中方呢提出来建议，这个安装呢，这个最后的这个安装，这个最后的装配呢，可以放到中国来进行。这正好是美方现在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好不容易这个川普总统强硬了，能够保护美国的这个企业的利益了，为了减少这个贸易逆差，就突然之间把这个企业的利益又全部都重新出卖了，这个实际上就跟这个强制转移这个技术是类似的，就是说你把后半部分要移到中国去，另外呢就是说，肯定还有很多附加条件，所以这个正好是跟现在美国想要达到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提案如果美国就是美国商界现在一致反对，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对，好，我们再展望一下，在这个3月2号的期限到来之前，大家还有什么下一步哈？我们知道，陈伯公先生，大家现在都很关心下一次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峰会是什么时候。那么双方似乎在这个会谈的地点、时间都有一些博弈哈，很微妙的。你觉得就是说，这个可能地点或者时间点是什么？为什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博弈？那么中间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政治考量？听听您的分析。
关于再一次的习近平川普这个会见，川习会的这个事件的一波三折，首先是由中方提出来的，是中共的副总理刘鹤在白宫办公室当着川普的面代表习近平和中国政府提出来，说是这个要中国国直接面，而且说重大的细节要他们去敲定，那么这是他首先提出来，而中共当时的方案提出来，时间是2月下旬，地点是中国的海南省，那么这中方方案。那么后来随后几天，当时川普说愿意考虑，随后几天美国的幕僚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那就是2月下旬在越南举行，就是接着金正恩会见之后，然后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在越南会谈。这是美国方案，那么现在出现了第三方案。那么第一方案现在美国不接受，因为在中国的海南，那么当时这个给习近平站台倒是次要，关键是如果出现闪失的话，对美国、对川普或者美国的国内政治是个重大打击。那么第二个方案呢，显然是中方最后不愿意接受，认为那样是不仅是力挺了这个金正恩，而且力挺了越南，这两个小国呢反而成了主流舞台，说中共呢可能不愿意。那么现在第三个方案出台，双方商谈呢可能是在这个海湖山庄佛罗里达川普的这个私人别墅，回到2年前那个场景。那么2年前双方在那里建立了所谓的私人友谊，那么这一次说如果终结贸易战，一些重大事项双方来敲定，然后呢把私人的友谊跟国家大事结合在一起来处理，双方可能都有一个面子。对美方来说这是个主场，美方容易接受，是川普的主场。对中方来说，刚好两会召开，有利于巩固习近平的权力，习近平可以满载而归，我不仅终止了这个贸易战在国内大肆宣传，而且呢我受到了川普隆重的接待，私人的宴会这个大宴小宴，然后回来宣誓一个胜利，对去年两会遭的重挫，他这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是遭受的重挫呢，算是一个补偿，但这个是并不容易达成的事情。
嗯，好的，我们知道上一次特朗普总统在和习近平会面之后取消了美国对于中兴的这个制裁，据纽约时报报道，那么美国的安全官员迄今为止都还对这个事情相当的不满。那么大家现在就关心的就是说，如果川普和习近平再见面，会不会又在这次会面之后又在华为问题上采取对中国有利的一些这个决定或者是措施？那么杨建立先生您怎么看，如果川普这样做，你觉得会对美国造成什么影响？
好，第一呢，我觉得中美贸易的谈判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的很多一部分是来自于川普的不确定性。
对，
我相信中共的这个研究川普的团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而且研究每个细节啊，那这个川普好面子，他就尽量的让川普的面子得到满足。你在这个 13号川普和那个哥伦比亚总统这个见完面以后一起见记者的时候，他就讲中国现在很尊重我们嘛，不像以前了，很尊重我们，他就非常的强调这一点，就觉着很有面子。
对，
而中国政府呢，他采用两个策略，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拖延。
对，
为什么要拖延？他处在劣势嘛，处在劣势的人当然要拖延。
对，
拖延可能会出一个新的机会啊。川普现在面临着国内这个政治的一些困境，也许他会拖出一个机会来。嗯，第二呢，这个是尽量的让川普的面子能够满足下来。那能够让川普的面子满足下来的是什么呢？数字，马上就可以见的成果。所以他不断的买买买，很多人说你光买是不行的，他还每次还是买买买。
对，
因为他把这个数字降下来，川普就会高兴。
对，
对吧？另外呢，他做出很多的这个表面的功夫，让川普感到高兴。但是川普的发言，但是也是表现出来我自己互相矛盾地方，让人感觉到很多的不确定性。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川普的团队还是比较强大的，对中共的认识啊也是比较清醒的。
嗯，
所以我们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期待，就是希望川普不会因为自己的一些性格的特点能影响国家的大策。所以呢，当然我们也是这个作为在美国的知识分子要尽一个原则，就要强调就是说让美国的这个每一次的警告都要可信，
嗯，
让你的这个战略能够实行下去。
对，
所以这一点呢，我相信不是我们，有很多的美国的学者还有政策制定者，他的幕僚会不断的提醒他。
对，好的，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如果未来这个川习会举行的话，您觉得会不会因为很容易让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大家好像私人友谊的这个情况下对华为的事情进行干预，甚至比如说做出对孟晚舟案啊一些有利于华为方面的这个决定，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从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做出对华为有利的决定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华为跟中兴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兴毕竟是一个很小的，虽然是国企，但是相对来说规模小得多，对美国的安全的威胁也小得多。而华为现在在全世界布局这个 5G， 这一点呢，对于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要大很多，不是一般的威胁。所以不仅是川普的这个贸易团队，整个美国这个跟国家安全有关的各个部门都是相当警惕的，而且好不容易先走到这一步，所以我觉得在整体上让步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在一个局部的问题上，这个可能性还是不能排除。但是我个人哈，我是觉得第一个这是不能让步的，第二个呢是让步的，这个让步的可以让步的空间非常小。
嗯，好的，最后还有一些跟这个贸易谈判相关的话题，我想请大家也很快的评论一下。那么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媒体报道哈，就是特朗普政府很快就会发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的电信公司在建设这个 5G 网络的时候使用中国的设备。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认为这项行政命令对于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美中贸易谈判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知道美国是重申这个贸易问题和安全问题是分开的，但是中国是否会接受把二者分开？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贸易战跟科技战现在显然是分开的，而中共方面是不得不接受，因为在中美贸易谈判之中发生了这个孟晚舟事件，发生了华为事件，但中共呢继续在推进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因为这个贸易战如果不结束，对中国那边的经济打击非常大，而对习近平政权的政治基础都会构成严重打击。说科技战是另外一个部分，即便贸易战结束，科技战会延伸，而美国这个封杀华为公司是大势所趋，已经是不可改变的战略。几个迹象，一个迹象就是这个川普将签署这个行政命令，禁止这个华为或者是中兴或者中国的一些公司进入美国的 5G 建设，因为这关系到美国未来的安全。不仅如此，美国的副总统和国务卿正在欧洲游说，在中国和中国国家访问，专门游说这件事情，要求欧洲配合去这个防止华为，而欧洲国家都在采取紧急行动。欧洲议会刚刚通过了这个就是严审这个外资投资法，其实就针对中资，那么不会让中资像过去那样横冲直闯啊，这个如入无人之境。那么这些所有的大趋势来说，全球都在封堵华为，将来华为的空间中共已经非常清楚，就是龟缩在中国国内。另外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在使用华为，那么就东南亚市场，还有一些非洲和中东的市场，如此而已。华为要占据欧美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这个川普的行政命令的签署和他在其他方面的让步，这种宏观和微观的对照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川普在去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整体去年一年他都占上风，但是中芯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继续把芯片提供给中芯公司。这样的话，中芯公司不仅可以代替华为继续的用这种技术监控中国人民，进一步的对国际社会造成进一步的危害。以华为失踪时候，中共不排除会把中芯当成一张牌重新打出。
好的，我们知道美国一批著名的学者和前政府官员本星期呢发表联合报告，批评特朗普总统呢用错误的方式来反击中国。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份报告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因为都是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
好，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先讲几句这个华为。我记得在以前的节目里我也强调过这样的观点，我认为华为已经是没救了，在国际上已经受到全面的反制和围堵，所以中国政府呢你必须做这个策略上的调整，他不能再打华为这个牌了，他会把华为重组，然后把华为的技术人员什么重组到其他的公司里边，然后再向世界的这个市场上进行进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说限制中国的所有的这个参与建设5G 技术的产品的原因，因为它
并没有光是限制在华为，
不只是仅仅限华为，因为它肯定要重组的，因为华为已经没用了嘛，在国际上，它肯定重新来，所以这一点。另外呢，关于这些学者还有原外交官的以前外交官的这个一个报告，我认为最大可以借鉴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川普和自己的盟友的关系没有搞好，
对，
因为这个如果说中美冲突有某种冷战的意味的话，那实际上这个冷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世界要选边站，各个国家，那当然同样价值的这个国家就要和美国选边站在一起。虽然欧洲、加拿大这些国家和美国的关系非常，现在也很紧张，但是在中美的冲突中还是陆陆续续的站到了美国的一边，但是很勉强。
对，
为什么勉强呢？这就是这个报告所批评的，就是说你川普上台以后和这些盟友的关系没有搞好。如果和盟友这些盟友的价值观相致的、相一样的这个国家搞好关系的话，那面对着中国和俄国这样的这个冲突的话，这些国家自然就站在一边，这美国的力量就非常大。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借鉴的。我希望那个川普总统也能对这一点重视。
好的，恒河先生，您对这份报告您是怎么看的？
这份报告呢，其实我倒是同意杨建立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跟盟友的关系。实际上呢，跟盟友的关系是这份报告唯一的看点，就是唯一就是值得称赞的东西。因为这份报告里面绝大部分内容吧，实际上都是历届政府都已经做过而且证明无效的东西，就对中共无效。贸易战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是说其他所有的方法这么多年都试过了，什么去利用这个国际什么 WTO 的机制啊，利用这个国际上的各种机制，这个都没有用的，因为在一投票你就投不过中共，他拉了一大帮小兄弟在那个地方给你捣乱。所以说其他的大概都那些建议啊，其实都是过时的，只是说重新包装一下，用现在的这个语言把它重新描述一遍而已。因为这个事情啊，必须考虑到，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川普总统是第一个站出来有系统的对中共的这种不公平的贸易和各种方面的这个输出的这个意识形态啊，还有这个各方面的输出对世界的危害进行有效反击的第一个总统。因此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跟他的这个理念有关系的，就是说他认为不公平贸易是一视同仁，所以他会没有这个针对中共这一方面，或者是加上俄国、伊朗，来结盟的这个概念。但是我觉得逐步的，当他的这个战略越来越清晰的时候，这个和盟国的关系会有很大的改善。
好的。
然后达到就是真正的认识到真正的对手是谁的时候，那这个情况会有改善的。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下属的这个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举行听证会，讨论习近平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那么其中有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呢，中共高层对于解放军的现代作战能力有怀疑，而且呢因此呢推断中共在2035年以前不会轻易的让中国军队参 参战。因为这个分析呢也得到很多媒体的报道，我想听听陈伯贡先生您自己对于这个分析您是怎么看的这个结论。
这个美中经济委员会这个在国会召开这个听证会了，听取了一些军事专家、一些智库学者和一些前政府官员的说法，但是呢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是非常表面化。尽管是说中共这个军力呢并不足以对美国的军力构成严重的挑战或者威胁，但是呢这些都停留在表面上。尤其那个结论不对，说是这个习近平睡不着觉，一个军事专家说是因为这习近平担心中国军队不能打胜仗，第二个另外一个学者布鲁金斯，我没记错哈，这个布鲁金斯这个学会曾经接受华为公司30万美元的这个捐款，有亲中亲共的这个意向。这里面的一个智库学者声称说习近平睡不着觉是因为说是学习超级大国的曲线学不会啊，还有一个这个一个人士来说习近平睡不着觉是因为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啊，这个陷于被动等等。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习近平睡不着觉的原因，这些问题都可以让习近平睡得非常好，睡得很香，根本跟习近平毫无关系。因为打不过仗他不打就行了，没有人去打他，他不打别人，人家根本就不会去打他，哪有什么打不过仗，他只是要打中国老百姓，他需要动用军队，对外国动用军队并不见得。第二个来说，说是什么学习超级大国，习近平连想都没想过什么叫超级大国的曲线，连这个概念都没，他可能曲线二字都没学过。然后第三个又说什么所谓的周边国家，周边国家他能够占上风他就恃强凌弱，他如果是不能占上风他就是假装去和解去收买就行了。习近平真不真正睡不着觉的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伊朗专政能不能巩固，个人权利能不能守护，有没有人要推翻他，这是他睡不着觉的真正的原因。说美国的有些学者，包括刚才两位都讲得非常好，那份报告出自于这个左派学者的报告，只有那一点可取，这个跟盟友搞好关系，其他完全是不可取的。实际上川普做得非常正确，不是错误，做得非常正确，只是做得不够而已。所以那些左派学者，什么夏伟也好，谢淑丽也好，前驻中国大使罗德也好，还有前什么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麦艾文也好，都是在刷存在感。他们因为错估的形势，错判了过去的形势，错给奥巴马政府的那个建议，现在呢觉得自己不存在了，没有作用了，突然提出这么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根本就不科学。如果川普听他们的报告就回到过去了，说刷存在感。所以我最后一句话就说，这些学者尤其那些左派学者所说的话是这个误国甚深，误国误民，对美国来说。
好的，嘉宾用30秒的时间做一个这个话题的最后点评，杨建先生。
好，大家都很担心这个美国这个会被习近平骗了。
对，
大家是讲的川普的团队是不是很傻，川普很傻，实际上不是这样。他为什么给人感觉到有可能会屈服呢？原因在贸易战，实际上从根本上讲，理论上讲是双方都不利的，只不过谁损失的多谁损失的小而已，对吧？长期拖下去，对于习近平来讲，反正专制政权掌握在我手里，只要我的政权稳定，我个人的权力稳定，我就能够拖下去。而川普本身他面临着很多政治力量
的
一种这个威胁，所以拖实际上对川普是不利的。也正因为这一点，习近平在采取拖的战略，对美国最好的战略，即使很痛，即使自己也有伤害，速战速决才能够取得最好的结果。
嗯，好的，恒哥先30秒钟时间。
中美现在的这个经济关系已经太深了，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贸易战继续下去的话，肯定的说，对双方都会有影响。当然，对中共的影响要更大，对美国的影响相对少一些。但是呢，这个痛是必须下决心的，就是说有毒瘤你不切掉，那对自己生命是有影响的。所以说这么多年来之所以一直没有动手，一直让中共占了便宜，就是因为考虑到害怕会自己伤到自己。
嗯，
现在实际上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说这个一系列政策的话，实际上看得很清楚，就川普总统从开始就痛下决心，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另外呢，美国除了贸易战以外呢，其实还有其他很多的手段，就是说，牌现在其实基本上是在美国手里，因此我觉得这个就是贸易战，就是贸易战停下来或者是达成协议的，机会是比较大，但是要实行的机会还是比较小。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虽然说速战速决指的是就是现在的这个阶段，要是跟中共之间的这个冲突的话，那不会是速战速决的问题。
嗯，好的，陈伯贡先生，30秒钟时间。
这个大势所趋，形势比人强。现在不管川普本身还有没有动摇，或者有多少动摇，可以说整个大势不会改变。那就是美国整体动员起来了，西方民主社会都动员起来了，整个国际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这不仅在川普竞选时期所做出的承诺，他赢得大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民意的支持，就是要严厉的对反击中共，从贸易、军事、科技各方面反击中共。而且关键现在看到川普的内阁都是这个鹰派，反击中共的鹰派占主流派，而美在国会里面唯一的共识。共和民主两党最大的共识就是反击中国，反击中共，说这个欧洲等等全世界的动员就是反击中共或者围困华为。在这样的大势泰山压顶的情况下，不管川普有多少这个后退的空间，和这个空间非常小，退步一定非常小，大势所趋，泰山压顶。我想中共现在的处境跟当年大清的处境一样，由于自己不守信用，拒绝改革，然后闭关锁国，带来了整个国际社会对他的围堵甚至是打击。我想这种短兵相接的局面已经是如箭在弦，不得不发。
嗯，好的，观众朋友，有关美中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中互联网严重不对等，美国为何没有提上谈判桌？纽约时报最近发表评论，认为美国在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领域，那就是中国的互联网贸易壁垒。文章说，中国当局屏蔽了几乎所有的外国互联网竞争对手，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却利用美国的开放市场开疆拓土。同在这个星期，《华尔街日报》也发表分析，认为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截然对立的互联网模式正在全球展开对决，未来胜负难料。那么美中互联网市场存在巨大的不对等，美国还能忍多久？随着美国开放的互联网模式越来越多的受到中国封闭模式的挑战，美国有何应对之策？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这样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恒河先生先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篇《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法学院教授，那么他认为中国的这个网络审查制度把谷歌、脸书这些外国公司都屏蔽在外面，实际上也是一种贸易壁垒行为。想听听您的解释，为什么他这样说？
因为这个信息的流通啊，应该是和其他的商品流通一样，在自由世界里面，这个基本概念是一样的，就是说它是一个自由流通的概念。所以说呢，这个中共在贸易上呢，它当然是采取了这个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用各种壁垒的方式。那么同样在信息流通方面呢，它采用了同样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学者他的这个建议啊，他的提法其实是非常对的。其实这美国政府也曾经提出来过，一些政府机构提出来过，就是互联网的封锁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贸易壁垒，贸易壁垒的一个部分。
嗯，
那实际上中共建的这个整个它的网络系统呢，实际上严格的说是一个局域网，就是说它和整个世界的这个网络呢是分开的。但是问题呢是在于呢，它跟其他的这个不公平贸易一样的，它要牵头在整个世界上建立起一套它的这一套这个系统。所以呢，有一些独裁国家呢，现在就跟它一样的采用这个同样的这种封锁啊或者监控的这种方式。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带头人了，在这个就是中国的开的这个互联网国际互联网会议上，甚至提出来了就是叫做互联网主权，所以网络主权的问题。这样一来的话呢，他就变成了这个不仅是他把自己封锁起来了，他形成了一套体系跟这个以美国为主的这个自由体系呢相对抗在互联网上。所以说这就是我认为他这篇文章写得好的地方，就是说
好的，
互联网的壁垒确实是应该考虑成一种这个贸易壁垒的一部分。
对，我们知道这篇文章杨杰立先生还有一个主要的观点，他就说大家长期以为中国屏蔽外国公司的主要的理由就是政治审查嘛，说你的外面的内容我不想中国人看到，但实际上他认为还有更大的一个商业利益，就是他把外国公司屏蔽在外面，谷歌、 Facebook 这些公司都在外面，那么中国的自己的互联网公司做强做大，百度、腾讯什么这些东西，微信等等。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这确实是不是一个
问题？对，我觉得这两点总结得非常好。
嗯，
实际上奥巴马这个政府在2016年已经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嗯，
向这个中国政府提出来这个网络的封锁与审查是贸易壁垒的一种啊，当时提出来了。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啊，现在我也没有任何信息，也无从判断为什么在这次的贸易谈判中，这个网络的封锁没有成为谈判的一个内容。
对，
我觉得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但中美贸易还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的时候提出来，而且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网络封锁实际上它涉及到几方面的问题。 最这个根本层次的问题是一个自由的问题。对，一个国家的人民需要有信息的自由。
对，
它不仅是这个对这个对这个这些人民的这个自由的一种权利的保护，同时呢，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环境。
对，
社会环境就是你一个自由的环境。那另外一个呢，它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商业利益问题。那它实际上等于说，中国政府以政治的理由、法律的理由来封锁网络，那使得中国的这个网络这个公司在中国发展起来，
对，
独占中国的市场。
对。
而这个美国还有其他的网络公司进不去，但中国的这个网络公司呢，可以随便到美国来。
对。
它造成了一个不平等的、
不对等的一个
不对等的一种关系。
嗯。
大家不要忘了，现在互联网的经济体越来越大。
八万亿，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不准确，怎么算出来的？我相信就是大的不得了，让我们都没法想象的大。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像这个这么大的经济体，中国呢垒了个墙，就说我要要我要的东西，我不想让你要我拿走我的东西，等于说，
然后我就到墙外面来抢你的
地盘，抢东西，就等于说呢，我这边有一个池子里边装的是这个都是这个。宝藏，你那边吃的接的宝藏，我可以通你那儿接到我这儿来，你这接不去。
对，
单行线，这个在贸易，在这个贸易谈判中，很多人提到了一个概念，说这个知识产权的侵害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这个财富转移，
嗯、
啊，因为这个中国的盗窃。
对，
但是由于网络的封锁造成的这种的贸易壁垒，我不知道像美国这样的公司要损失多少的价值。
对，好的，听听陈伯鸿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对，我补充一下刚才建立的说法。建立提到奥巴马时代曾经提出这个互联网封锁是贸易壁垒的一部分。除了这个以外，奥巴马政府当时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强音，一个强势的提法，就当中共不能如果不停止网络清理、网络攻击的话，美国政府有一个选项，就是瓦解中国的互联网封锁。当时给中共造成了一定相当程度的惊慌，但奥巴马政府收了这个话，但是并没有做。因为当时中共当局从外交部发言人到这个媒体到这个军方都做出了非常强势的反应，说如果瓦解中国的互联网封锁的话，那就意味着是好像美中摊牌是一个重大的什么对中国主权的冒犯。这逐渐当时奥巴马政府说了一句话，瓦解互联网对可以说踩到了中共的痛脚，打到了七寸这个甚至于挖到他的祖坟，因为那意味着中共政权可能会垮台。从这个问题倒过来看，今天中美之间的谈判这个川普跟美国中共的谈判，有可能为什么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刚才我建立也说了，没提出这个问题不理解。我的理解是，之所以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川普政府判断，如果提出把这个互联网的对等的开放提出来的话，中共宁愿不谈判了，中共宁愿闭关锁国，宁愿撕毁一切，不谈判。这个什么都不谈判，因为这个意味着中共政权政绩的不稳。如果互联网一开放的话，中国人民知道真的信息，中国共产党能生存几天，恐怕不是以年纪、以月计，恐怕是以天数来算。说中共宁愿不谈，都那个说对川普政府来说，与其什么都不谈，还不如谈成一些事情，或者阶段性的谈成一些事情。我想这个是可能没有提上日程的原因。但是总结起来，在中美之间的贸易壁垒中，中美之间的不对等中，中美的这个贸易战、科技战以及冷战之中，互联网是最大的问题，这是最不平等的一个市场，市场经济开放程度最不对等，而且是中共违反世贸组织承诺最严重的部分。当时世贸承诺其中就提出，对电信市场、通信市场，包括互联网，这是在多少若干年内，在短期内要开放的。但是中共不仅没有开放，而且把这个谷歌、脸书、推特、美国的公司完全排除在外，但是中国的公司却可以肆无忌惮的，什么百度、什么腾讯都可以进入别的公司。最近一个新消息，最严重的一个不好的坏消息就是，中国的腾讯公司居然出资1.5亿购买了美国排名第5的这个社交网络 Reddit 的这个股份，这是一个严重的讽刺。而腾讯公司是帮助中共，是加强在国内审查的，而这个 Reddit 是美国最开放的一个言论这个一个平台，连总统有时候都去发言，说这样一个事态的发展是一个逆流，在整个顺流中的一个逆流。这个事态恰恰写照了互联网市场多么巨大的不平等，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而且是其他经济和安全问题。
嗯，好的，后面时间不多，请每位嘉宾发言的时候，时间稍微注意一下时间哈。那么我想请恒河先生就是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这篇《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认为，就是特朗普总统目前的这个贸易谈判呢，把重点是放在农产品、制造业产品等等，但是忽视了这个互联网经济这一大块，他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失策。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所谓能源啊，或者是这个农产品啊，这是一个短期策略，就是为了解决当务之急。而这个呢，又是中方最愿意提出来的，所以我都很难相信这是川普总统提出来的，因为美国要求的是结构性改革，所以我觉得更可能是中共的这种购买政策，就是这个订单外交，订单外交来决定他现在要买这些东西，包括这个芯片、半导体产品也是订单外交的一部分。至于说，但是我觉得呢，其实美国政府并不是没有提出来互联网经济这一部分，只是说没有单独提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单独提出来，就像这个知识产权一样，值得单独提出来。因为这个结构性改革里面啊，包括了相当多的部分，就是说开放对美国的服务业开放。这个服务业呢，包括银行、金融，还有呢就是电子支付，还有呢实际上还包括了电子信息方面的这个服务业。所以如果说能够真正能够在结构性改革上面做出重大突破的话，那么这部分问题至少已经部分解决了。
对，好，我们知道现在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就是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面哈，用科技战来代替贸易战呢，他们认为有很多的好处。一是这个没有贸易战来损害自己的经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贸易战的功效呢还能够就是在未来防范未来的这些在双方这个实力的对比。所以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应该加强对于中国的这个高科技战的这个战略。我想听听杨建林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现在有些用词啊有些误导，比如说我们讲贸易战，以为双方在打，实际上川普团队有一个人讲过啊，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现在要停止不平等的这个不平衡的贸易关系。如果说贸易我们打了一个战的话，美国已经输掉，只不过我们现在不要输了，要结束那个输的时代。所以呢，实际上呢，不是说未来贸易要冲突下去，是要找一个这个公平的贸易关系。所以这个呢，我觉得长期来讲，你不能想天天都打仗啊，这恐怕美国也不会愿意天天和美国和中国进行这个贸易战。另外一个所谓的技术战，这个也有一些这个误导的这个成分。因为什么所谓的技术战，它这个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技术战略进行发展。
对，
但是中国呢，它是靠弯道超车，它是不符合这个国际规则的一种做法。甚至它包括最低劣的手段都在用了，盗窃。
对
啊，这个盗窃是任何社会都不能接受的一个行为，但中国政府在用，尤其是最近十年用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密集。所以这个我觉得呢，是美国要做的，不是说我在科技上要和你这个进行恶性的竞争，打一个战争，不是，就是说你要遵守规则，咱们都遵守规则，每个人都要做到这样的话，那你就按自己的能力进行发展。
对，
所以呢，我觉得用战的这个词会引起误解。所以我觉得双方呢是互相促进的。你比如贸易这个，如果有个平衡的关系，一个公平的关系，当然它就有利于造成科技发展的公平的竞争的一种环境。
对，
如果把中国的这个盗窃技术啊，弯道超车的行为给改变了，当然就容易使得中美双方建立一个平衡的贸易关系。
对，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大家在谈的时候用了一些词汇会产生一些误解。
好的，陈伯国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我想刚才杨建林先生进行了一些理清哈，但是我就想说，那么美国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在高科技的领域，比如说促使中国更强的遵守这个贸易规则，或者是说这个科技的规则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自己的伤害是很小，成本很低，就是跟贸易战比起来，比如说关税啊等等。但是呢，用科技的方式来对中国进行约束，行为进行约束呢，是一个更为有效的方式。我想听听您对这种观点，您是怎么看的？你有两分钟的时间。
这个延伸二字啊是不对的，说是这个科技战是贸易战的延伸是不对的，实际上是贸易战归贸易战，科技战归科技战，跟军事战归军事战一样，科技领域的这个即便贸易达成一个协议啊，科技领域的博弈是不会停止的。那么说到互联网，现在是两种模式的一个竞争，一个就是美国和西方这个模式是开放的互联网，一个就是中共那种模式是封锁的过滤的互联网，这两种模式在世界上都在推广之中，但是美国的模式目前暂时占上风，中共现在这个推广到了什么程度呢？几乎连越南、俄罗斯都要，本来他们是半封锁的互联网，都要引用中共这个全封锁的互联网，但是呢，受到当地民众的抵制还没有落实。但是中共却把这个互联网是推广到一些弱小的国家，比如说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这样的非洲国家。在用这个模式的时候，实际上对当地的民主是一个颠覆，是专制的一个复辟。说这个整个社会现在两种模式的对比是一个半明半暗的状态。 如果走民主国家这种开放的互联网模式，是用光明的社会、光明的世界，中共那种模式把整个世界带向一个黑暗。那么现在是半明半暗的对决，这个对决的背后，互联网巨头对比的背后啊，实际上是两种政治主导的对决。所以我最后认为呢，就是说中国不仅是贸易，中美之间不仅是不光是贸易战、科技战、军事战，最后归结到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决，这是最终的摊牌。
嗯，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恒河先生和杨建先生很短的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就是《纽约时报》这篇评论文章提到，这个美国互联网公司，他们认为在助纣为虐，就是像谷歌或者脸书这种对中国屈服讨好的态度，其中尤其提到脸书的这个扎克伯格对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卑躬屈膝的态度哈。我想问问恒河先生，您对于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这些做法，您是怎么看的？半分钟的时间。
美国高科技公司啊。再磕头也没用，因为这是这个网络信息封锁是中共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他在这一个上面永远不会让步的，所以不管你怎么磕头都没有用。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恒河先生、杨建立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